房玄龄等。房玄龄等。孝怀皇帝司马炽，字丰度，是武帝司马炎的第25个儿子。太熙元年被封为豫章郡王。正值孝惠帝时期，皇室宗亲制造祸乱，皇帝平素淡泊自守，闭门谢绝宾客郊游，不参与世事，专心研读史籍，在当时颇有声誉。起初被任命为散骑常侍，到赵王司马伦篡位时被收押。司马伦失败后担任摄生校尉，多次升迁至车骑大将军，都督青州诸军事，上位到镇所赴任。永兴元年改授镇北大将军，都督邺城守诸军事。12月丁亥日被立为皇太帝。皇帝因清河王司马谈本是太子，恐惧不敢接受。典书令卢陵人修肃说，两位相国经营王室，志在安定社稷，太子的重任应当归于时望所归之人，亲近贤能的举措，除了大王还有谁？清河王年幼弱小，不能符合众人心意，因此虽已升入东宫，又转回到藩国。如今天子流亡在外，两宫空缺已久，常担心低羌在金川应马，倚重在灞水持宫，应当趁着吉日良辰，及时登位为储父，上能辅佐大驾，早日安宁东京，下能顺应百姓殷切期望。皇帝说，你是我的宋昌啊。于是听从了他的建议。光熙元年11月庚午日，孝惠帝去世。杨皇后因与太帝是嫂叔关系，不能成为太后，催促清河王司马谈入宫，已到尚书阁，侍中华混等人紧急召见太帝。癸酉日即皇帝位，大赦天下，尊皇后杨氏为惠皇后，住在洪训宫，追尊生母太妃王氏为皇太后，立妃子梁氏为皇后。12月壬午日初一发生日食。己亥日封彭城王司马植的儿子司马荣为乐城县王。南阳王司马模在雍谷杀死河间王司马昱。辛丑日任命中书监温宪为司徒，尚书左仆射王衍为司空。己酉日将孝惠皇帝安葬在太阳陵。李雄的别帅李黎侵犯凉州。永嘉元年春季正月癸丑日初一大赦天下，改年号，废除三族刑罚，任命太傅东海王司马越辅政，杀死御史中丞诸葛梅。2月辛巳日东莱人王弥起兵反叛，侵犯青州、徐州二州，长广太守宋皮、东牟太守庞抗都遇害。3月己未日初一平东将军周馥斩下臣民首级诵经。丁卯日改葬武道阳皇后。庚午日立豫章王司马权为皇太子。辛未日大赦天下。庚辰日东海王司马越出京镇守许昌，任命征东将军高密王司马简为征南大将军，都督荆州诸军事，镇守襄阳。改封安北将军东燕王司马腾为新蔡王，都督司冀二州诸军事，镇守邺城。任命征南将军南阳王司马模为征西大将军，都督秦雍梁益四州诸军事，镇守长安。滨州各郡被刘元海攻陷，只有刺史刘琨独自保全晋阳。夏季五月，马穆率吉桑聚集部众反叛，击败魏郡太守冯松，于是攻陷邺城，杀害新蔡王司马腾，焚烧邺城宫室，大火十天不灭。又在涝陵杀死前幽州刺史石仙，攻入平原掠夺，山阳公刘秋遇害。洛阳不广里地面塌陷，出现两只鹅，苍色的冲天飞去，白色的不能飞。建宁郡夷人攻陷宁州，死者3000余人。秋季七月即有日初一东海王司马越进军驻扎官渡，以讨伐吉桑。几位日任命平东将军琅琊王司马睿为安东将军，都督扬州江南诸军事，贾节镇守建业。八月己卯日初一辅军将军苟熙在邺城击败吉桑。甲辰日局部赦免幽、并、司、冀、兖、豫六州，分荆州、江州八郡设置襄州。九月戊申日苟熙又击败吉桑，攻陷其九座营垒。辛亥日有大星向太阳，小星向斗，从西方流向东北，天空全变红，不久有声音如雷。开始在许昌修筑千金业以通漕运。冬季11月戊申日初一发生日食。甲寅日任命尚书右仆射何玉为征北将军，镇守邺城。12月戊寅日滨州人田兰、 博胜等人在涝陵斩杀吉桑。甲午日，任命前太傅刘石为太尉。庚子日，任命光禄大夫、延陵公高光为尚书令。东海王司马越假传诏令，将清河王司马谈囚禁在金庸城。癸卯日，司马越自认为丞相，任命辅军将军苟晞为征东大将军。二年春季正月丙子日初一，发生日食。丁未日，大赦天下。二月辛卯日，清河王司马谈被东海王司马越杀害。庚子日，石勒侵犯常山，安北将军王俊讨伐击败他。三月，东海王司马越镇守鄄城，刘元海侵犯吉郡，攻占顿丘、河内之地。王弥侵犯清、徐、兖、豫四州。夏季四月丁亥日，攻入许昌，各郡守将都逃走。五月甲子日，王弥于是侵犯洛阳，司徒王衍率领军队抵御，王弥退走。秋季七月甲辰日，刘元海侵犯平阳，太守宋抽逃奔京师，河东太守陆树奋力作战，战死。八月丁亥日，东海王司马越从鄄城迁往濮阳驻扎。九月，石勒侵犯赵郡，征北将军何玉从邺城逃奔魏国。冬季十月甲戌日，刘元海在平阳建越称帝，仍称汉。十一月乙巳日，尚书令高光去世。丁卯日，任命太子少傅寻藩为尚书令。己酉日，石勒侵犯邺城，魏郡太守王粹战败，战死。十二月辛未日初一，大赦天下，立长沙王司马懿的儿子司马硕为长沙王，司马迁为临淮王。三年春季正月甲午日，彭城王司马氏去世。三月戊申日，征南大将军高密王司马简去世，任命尚书左仆射山简为征南将军，都尉荆襄焦广等四州诸军事，司隶校尉刘吞为尚书左仆射。丁巳日，东海王司马越回到京师。乙丑日，率兵入宫，在皇帝身边收捕近臣中书令妙波、皇帝舅舅王衍等十余人，全部杀害。丙寅日，局部赦免河南郡。丁卯日，太尉刘石请求告老，任命司徒王衍为太尉，东海王司马越兼任司徒。刘元海侵犯黎阳，派车骑将军王堪攻击他，王氏在延津战败，死者三万余人。大旱，长江、汉水、黄河、洛水都干涸，可以徒步渡过。夏季四月，左基努将军朱旦叛变，投奔刘元海。石勒攻陷冀州郡县100余座壁垒。秋季七月戊辰日，当阳有三处地裂，各宽三丈，长300余步。辛未日，平阳人刘芒荡自称是汉朝后代，欺骗诱惑羌戎，在马栏山建越称帝。知湖五斗叟、豪索聚集数千人作乱，屯驻新丰，与刘芒荡合党。刘元海派儿子刘聪及王弥侵犯上党，包围湖关。滨州刺史刘琨派兵救援，被刘聪击败。淮南内史王旷、将军施荣、曹操与刘聪交战，又败，曹操、施荣战死。上党太守庞纯率郡投降贼人。九月丙寅日，刘聪围困郡夷，派平北将军曹武讨伐他。丁丑日，王师战败，东海王司马越入城保卫京城。刘聪到达西明门，司马越抵御他，在宣阳门外交战，大败刘聪。石勒侵犯常山，安北将军王俊派鲜卑骑兵救援，在飞龙山大败石勒。征西大将军南阳王司马模派部将淳于定击败刘芒荡、五斗叟，并将他们斩首。派车骑将军王堪、平北将军曹武讨伐刘聪，王师战败，王堪逃回京师。李雄的别帅罗宪率子同归顺。刘聪进攻洛阳西明门，未能攻克。宜都一道山崩，荆州、襄州二州发生地震。冬季十一月，石勒攻陷长乐，安北将军王兵遇害，随后屠杀黎阳。启活率李运、博胜等人率部众救援京师，刘聪退走。李运等又在新集击败王弥。十二月乙亥日，夜间有白气如带，从地上升至天空，南北各宽二丈。四年春季正月乙丑日初一，大赦天下。二月，石勒袭击鄄城，兖州刺史袁福战败，被部下杀害。石勒又袭击白马，车骑将军王堪战死。李雄部将文硕、 杀死李雄大将军李国，率八西归顺。戊五日，吴兴人前快反叛，自称平西将军。三月，丞相仓曹属周启率乡人讨伐前快，将其斩杀。夏季四月，发生大水灾，将军祁宏在广宗击败刘元海部将刘灵耀，李雄攻陷梓潼，兖州发生地震。五月，石勒侵犯吉郡，俘获太守胡宠，于是南渡黄河，荥阳太守裴纯逃奔建业，大风折断树木，发生地震。幽并济秦雍六州发生严重蝗灾，吃尽草木，连牛马毛都被吃光。六月，刘元海去世，妻子刘和继承伟位，刘和的弟弟刘聪杀死刘和自立。秋季七月，刘聪的堂弟刘耀及其部将石勒围困淮县，诏令征虏将军宋抽救援，被刘耀击败，宋抽战死。九月，河内人乐养俘获太守裴整反叛，投降石勒。徐州监军王龙从下邳弃军逃奔州府。雍州人王儒在宛县举兵反叛，杀害县令长吏，自称大将军，司雍二州牧，大肆劫掠汉水沔水一带。新平人庞石、冯异人严仪、京兆人侯托等人各自起兵响应。征南将军山简、荆州刺史王成、南中郎将杜蕤都派兵援救京师，与王儒在宛县交战，各军都大败，只有王成率部众前进到沂口，部众溃散而归。冬季十月辛卯日，白天昏暗，直到庚子日，大星从西南坠落，有声响。壬寅日，石勒围困沧源，陈留内使王赞击败他，石勒逃往黄河以北。壬子日，任命骠骑将军王俊为司空，平北将军刘坤为平北大将军。京师发生饥荒，东海王司马越用羽檄征调天下兵马。皇帝对使者说：“替我告诉个征阵将领，如果现在还可以挽救，以后就来不及了。”当时没有人到达。石勒攻陷襄城，太守崔匡遇害，于是到达宛县。王俊派鲜卑文鸯率骑兵救援，石勒退走。王俊又派别将王申使在汶石津讨伐石勒，大败石勒。十一月甲戌日，东海王司马越率部众出许昌，带着邢台随行。宫省不再有守卫，饥荒日益严重，殿内死人交错横陈，府寺营署都挖堑壕自守，盗贼公然横行，击鼓之声不绝。司马越的军队驻扎在象县，自领豫州牧，任命太尉王衍为军司。丁丑日，刘迪韦伯等人袭击宜都，太守姬熙逃奔建业。王申使在平垒进攻刘耀、王弥，击败他们。镇东将军周馥上表请求迎接大驾迁都寿阳，司马越派裴硕讨伐周馥，被周馥击败，裴硕退保东城，向琅琊王司马睿求救。襄阳发生大瘟疫，死者三千余人，加封凉州刺史张轨为安西将军。十二月，征东大将军苟熙进攻王弥的别帅曹仪，击败他。已有日，平阳人李弘率领流民进入定陵作乱。五年春正月，皇帝秘密下诏令苟熙讨伐东海王司马越。壬申日，苟熙被曹仪击败。乙未日，司马越派从侍中郎将杨茂、徐州刺史裴顿共同攻击苟熙。癸酉日，石勒进入江夏，太守杨明逃往武昌。乙亥日，李雄攻陷涪城，梓潼太守乔登遇害。襄州的流民杜涛占据长沙反叛。戊寅日，安东将军、琅琊王司马睿派将军甘卓在寿春攻打镇东将军周馥，周馥的军队溃散。庚辰日，太保、平原王司马干去世。二月，石勒侵犯汝南，汝南王司马佑逃往建业。三月五日，下诏公布东海王司马越的罪状，告知各地镇守将领讨伐他，任命征东大将军苟熙为大将军。丙子日，东海王司马越去世。四月戊子日，石勒追击东海王司马越的灵车，在东郡追上，将军前端战死，军队溃散。太尉王衍、吏部尚书刘望、廷尉诸葛全、尚书郑玉、武陵王司马旦等人都遇害，王公以下死去的有十万多人。东海王的世子司马丕以及宗室四十八王不久又被石勒所杀。贼寇王桑冷道攻陷徐州，刺史裴顿遇害，王桑于是渡过淮河到达溧阳。五月，益州流民汝班 凉州流民柬埔在襄州作乱，俘虏刺史巡跳，向南攻破零陵、贵阳等郡，向东劫掠武昌、安城太守郭察、少林太守郑荣、衡阳内史滕玉都遇害，提升司空王俊为大司马、征西大将军，南阳王司马模为太尉，太子太傅傅之为司徒，尚书令寻藩为司空，安东将军琅琊王司马睿为镇东大将军，东海王司马越外出时让河南尹潘涛留守。大将军苟熙上表请求迁都到沧源，皇帝打算听从，但各位大臣畏惧潘涛，不敢奉诏，而且宫中以及皇门们贪恋财物，不愿意迁出。到这时饥荒非常严重，人吃人，百官流亡的有十之八九。皇帝召集群臣商议，准备出发，但警卫不周全。皇帝拍手叹息说，怎么连车轿都没有。于是派司徒傅之出城到河阴，准备船只，做水路的准备。朝中几位官员引导随从。皇帝步行出西掖门，到铜池街被强盗劫掠，不能前进而返回。六月癸未日，刘耀、王弥、石勒共同侵犯洛川，朝廷军队多次被贼寇打败，死的人很多。庚寅日，司空寻藩、光禄大夫寻祖逃往浣源，太子左帅温吉夜里打开广漠门逃往小平津。丁酉日，刘耀、王弥进入京城，皇帝打开华林园门出城到河阴偶池，想前往长安，被刘耀等人追上。刘耀等人于是焚烧宫庙，逼迫侮辱妃后吴王司马彦、晋陵王司马茂、尚书左仆射何玉、右仆射曹馥、尚书吕秋冲、袁灿、王衮、河南尹刘默等人都遇害，百官市民死去的有三万多人。皇帝在平阳蒙难，刘聪封皇帝为会稽公。寻藩向各州镇发布檄文，以琅琊王为盟主。豫章王司马端向东投奔苟熙，苟熙立他为皇太子，自己兼任尚书令，设置官署，保卫梁国的盟县。百姓饥荒，一斛米价值万余钱。秋七月，大司马王俊假借皇帝名义立太子，设置百官，任命征镇将领。石勒侵犯古阳，沛王司马咨战败遇害。八月，刘聪派儿子刘粲攻陷长安，太尉、征西将军、南阳王司马模遇害，长安剩余的百姓四千多家逃往汉中。九月癸亥日，石勒袭击杨甲，到达蒙县，大将军苟熙、豫章王司马端都被贼寇俘虏。冬十月，石勒侵犯豫州，各路军队到长江而返回。十一月，一如侵犯太原，平北将军刘琨不能控制，将五县的百姓迁徙到新兴，把这些地方给一如居住。六年春正月，皇帝在平阳，刘聪侵犯太原，原镇南府衙门将胡抗聚集部众侵犯荆州地区，自称为楚公。二月壬子日，发生日食。癸丑日，镇东大将军琅琊王司马睿向尚书省报告，向四方发布檄文讨伐石勒。大司马王俊向天下发布檄文，声称接受宫中诏书，假借皇帝名义任命寻藩为太尉。汝阳王司马熙被石勒杀害。夏四月丙寅日，征南将军山简去世。秋七月，岁星、荧惑、太白聚会在牛宿和斗秀之间。石勒侵犯冀州，刘粲侵犯晋阳，平北将军刘琨派部将郝申率众抵御刘粲，郝申战败战死，太原太守高桥献出晋阳投降刘粲。八月庚戌日，刘琨逃往长山。辛亥日，因平都尉董冲驱逐太守王建，率领全郡反叛投降李雄。乙亥日，刘琨向伊卢请求援军，上表推荐伊卢为代公。九月己卯日，伊卢派儿子立孙救援刘琨，不能前进。辛巳日，前雍州刺史贾匹在三府讨伐刘粲，击退了他，关中稍微安定，于是和魏将军梁芬、京兆太守梁宗共同在长安尊奉秦王司马邺为皇太子。冬十月，伊卢亲自率领六万骑兵驻扎在彭城。十一月甲午日，刘粲逃走，刘琨收集他的残余部队保卫阳曲。这一年发生大瘟疫。七年春正月，刘聪举行盛大宴会，让皇帝穿着青衣斟酒，侍中与民大声痛哭，刘聪很厌恶他。丁未日，皇帝被杀害，在平阳去世，时年三十岁。 皇帝刚出生时，有嘉禾生长在豫章的南昌。之前有观察云气的人说豫章有天子气，后来竟然以豫章王为皇太帝。在东宫时，谦恭谨慎，接待朝事，讲论书籍。到即位后，开始遵循旧制，登临太极殿，让尚书郎读时令，又在东堂听政。至于宴会，就与群官讨论各种事务，考证经籍。黄门侍郎傅轩叹息说，今天又看到武帝的时代了。秘书监荀松曾经对人说，怀帝天资清俊，年少时就有杰出的谋略，如果遇到太平盛世，足以成为遵守成法的好君主。但继承惠帝的混乱之后，东海王专权，没有像周幽王、周厉王那样的罪过，却遭受流亡的灾祸。孝敏皇帝名司马晔，字彦齐，是武帝的孙子，吴孝王司马晏的儿子，过继给伯父秦献王司马简，继承封爵为秦王。永嘉二年，被任命为散骑常侍、辅军将军。到洛阳倾覆时，避难在荥阳的密县，与舅舅寻藩、寻祖相遇，从密县向南前往徐颖。豫州刺史严鼎与前辅军长史王丕、司徒长史刘畴、中书郎李兴以及寻藩、寻祖等人共同谋划尊奉皇帝回长安，但刘畴等人中途又反叛，严鼎追杀他们，寻藩、寻祖仅能免死。严鼎于是挟持皇帝乘坐牛车，从宛县赶往武关，屡次遇到山贼，士卒逃散，驻扎在蓝田。严鼎报告雍州刺史贾匹，贾匹立即派遣周兵迎接护卫，到达长安，又派辅国将军梁宗帮助守卫。当时有玉龟从灞水出现，神马在城南鸣叫。六年九月辛巳日，尊奉秦王为皇太子，登坛祭天，建立宗庙社稷，大赦天下。加封贾匹为征西大将军，任命秦州刺史、南阳王司马宝为大司马。贾匹讨伐贼寇张连时，遇害，众人推举始平太守屈允兼任雍州刺史，为盟主。假借皇帝名义选拔设置官员。建兴元年夏四月丙午日，接到怀帝去世的消息，举行哀悼之礼。壬申日，即皇帝位，大赦天下，改年号，任命卫将军梁芬为司徒。雍州刺史屈允为使持节、领军将军、录尚书事，京兆太守索深为尚书右仆射。石勒在上白宫打龙骧将军李运，李运战败，战死。五月壬辰日，任命镇东大将军、琅琊王司马睿为侍中、左丞相、大都督陕东诸军事、大司马；南阳王司马宝为右丞相、大都督陕西诸军事。又下诏给两位亲王说，那阳九百六的灾祸，即使在盛世也可能遇到。朕已幼年，继承大业，希望凭借祖宗的威灵，各位公卿义士的力量，消灭凶寇，拯救被囚禁的先帝。但瞻望未能实现，甘心碎裂。从前周公、少公分赏而治，周朝因此兴盛。平王东迁，晋国、郑国为辅佐。现在左右丞相美德其盛，是国家亲近的亲属，应当依靠二位公卿。扫除敌人，奉迎灵柩，完成中兴。令幽州、滨州两州率领30万士兵直捣平阳。右丞相应率领秦州、凉州、凉州、雍州的武装30万直接前往长安。左丞相率领所带领的精兵20万直接前往洛阳。分别派遣前锋作为幽州、滨州的后援。共同赴同一目标，完成大功。又下诏给琅琊王说，朕已年幼愚昧，继承大业，未能消灭凶逆，奉迎灵柩，枕戈待旦，心中烦冤，甘心抽裂。先前得到魏郡的上表，知道您率先三军已经占据寿春，向诸侯传发檄文，协调威势，想来现在逐渐前进，已经到达洛阳。凉州刺史张轨，中兴王室，连骑万里，已到三间陇。凉州刺史张光也派遣八汉的士兵驻扎在洛谷，秦川的骁勇之众集合如林。不久前派使者正好返回，详细知道平阳的确实消息，说幽州、滨州隆盛，其余胡人衰败，但还依靠险要，应当大举进攻。不知道您现在到达何处，所以息兵养马，没有立即进军。现在您已到达什么地方，应当等待您的来信，便胜于亲自出马，会合清除中原。您应思考宏大谋略，努力实现远大的策略，使陵墓回转， 四海有所依赖，所以派遣殿中都尉刘曙、苏马等人详细传达朕的旨意。您美德清净亲属，应使东夏兴盛，融合天地四方，不是您还有谁？只是洛阳的灵庙不可空旷，您应镇守安抚，以安定山东。右丞相应当入朝辅佐，追从周绍，以振兴中兴。六月，石勒杀害兖州刺史田辉，这时山东的郡县相继被石勒攻陷。秋八月癸亥日，刘曙等人到达扬州，改建业为建康，改业为临漳。杜涛侵犯武昌，焚烧城邑。杜涛的别将王真袭击绵阳，荆州刺史周乙逃往建康。九月，司空寻藩在荥阳去世。刘聪侵犯河南，河南尹张毛战死。冬十月，荆州刺史陶侃在石城讨伐杜涛的党羽杜增，被杜增击败。即四日，大雨冰雹。庚五日，大雪。十一月，刘明、杨武攻陷凉州。十二月，河东地震，天降肉。二年春正月己巳朔，黑雾附着在人身，像墨一样，连续五夜才停止。辛未日，辰时太阳落到地上，又有三个太阳相连，从西方出现，向东运行。丁丑日，大赦天下。杨武大肆掠夺汉中，于是投奔李雄。二月壬寅日，任命司空王俊为大司马，卫将军荀祖为司空，凉州刺史张轨为太尉，封西平郡公，滨州刺史刘坤为大将军。三月癸酉日，石勒攻陷幽州，杀死侍中、大司马、幽州牧、柏林公王俊，焚烧城邑，杀害一万多人。杜涛的别帅王真在临漳袭击荆州刺史陶侃，陶侃逃往舍中。下四月甲辰日，地震。五月壬辰日，太尉、领护羌校尉、凉州刺史、西平公张轨去世。六月，刘耀、赵冉侵犯新丰各县，安东将军所身讨伐击败了他们。秋七月，刘耀、赵冉等人又逼近京都，领军将军屈云讨伐击败了他们，赵冉中刘箭死。九月，北中郎将刘演攻克顿丘，斩杀石勒任命的太守少潘。丙戌日，麒麟出现在襄平，单于代公伊卢派遣使者进献马匹。蒲子马生人。三年春季正月，盗贼杀死晋昌太守赵佩，吴兴人徐富杀害太守袁秀，任命侍中宋哲为平东将军，驻屯华阴。二月丙子日，晋升左丞相，琅琊王司马睿为大都督，都督中外诸军事；右丞相南阳王司马宝为相国，司空荀祖为太尉，大将军刘坤为司空，晋封代公义卢为代王。荆州刺史陶侃在巴陵击败王真，杜涛的偏将杜洪、张燕与临川内史谢痴在海昏交战，谢痴战败战死。三月，御帅内史周访攻击杜洪，将他赶跑，在阵前斩杀张燕。夏季四月，大赦天下。五月，刘聪进犯滨州。六月，盗贼挖开汉朝霸陵、杜陵以及薄太后陵墓，太后面容如同活着一样，获得的金玉彩帛多得无法计数。当时因为朝廷刚刚建立，礼仪服饰多有缺失，下令收集剩余的物品来充实内府。丁卯日，发生地震。辛巳日，大赦天下，命令雍州掩埋尸骨，修复陵墓，有违犯者诛灭三族。秋季七月，石勒攻陷濮阳，杀害太守韩弘。刘聪进犯上党，刘坤派将领救援。八月癸亥日，在襄垣交战，朝廷军队战败。荆州刺史陶侃进攻杜涛，杜涛战败逃跑，在路上死去，襄州平定。九月，刘耀进犯北地，命令领军将军屈允讨伐他。冬季十月，屈允进攻青白城，任命豫州牧、征东将军所身为尚书仆射，都督攻城诸军事。刘聪攻陷冯异，太守梁肃逃奔万年。十二月，凉州刺史张石送来皇帝行印一方，盗贼杀害安定太守赵班。四年春季三月，代王伊卢去世，他的部众归附刘坤。夏季四月丁丑日，刘耀进犯上郡，太守即为率领他的部众逃奔南郑。凉州刺史张石派遣步兵骑兵五千人前来奔赴京都。石勒攻陷领丘，北中郎将刘演出逃。五月， 平夷太守雷兆杀害南广太守孟桓，率领两个郡的3000多户人家反叛投降李雄。六月丁巳朔日，发生日食，发生严重蝗灾。秋季七月，刘耀攻打北地，屈允率领步兵骑兵30000救援，朝廷军队不战溃败，北地太守屈昌逃奔京师。刘耀进兵到达泾阳，渭水以北各城全部溃败，建威将军鲁克、散骑常侍梁伟、少府黄甫阳等人都战死。八月，刘耀逼近京师，内外联系断绝，镇西将军焦松、平东将军宋哲、始平太守烛辉等人共同奔赴国难，屈允与公卿们据守长安小城以巩固自身，散骑常侍化及监督京兆、冯毅、弘农、上洛四郡的军队向东驻扎坝上，镇军将军胡松率领城西各郡军队驻扎遮马桥，都不敢前进。冬季十月，京师饥荒严重，一斗米值2两黄金，出现人吃人现象，死者过半。太仓有数柄酒曲，屈允将其碾成碎末，煮成粥供给皇帝，到这时又吃完了。皇帝哭着对屈允说，如今困饿到这种地步，外面没有救援，为社稷而死是朕的本分，但想到将士们突然遭受如此残酷灾难，现在想趁城池尚未被攻陷，做一件羞耻而死的事情，希望让百姓免受屠杀之苦。去吧，送出书信，朕意已决。11月乙未日，派侍中宋敞向刘耀送去书信。皇帝乘坐洋车，赤膊口中衔着玉璧，用车载着棺材出来投降。群臣哭喊着攀住车，拉着皇帝的手，皇帝也悲伤得不能自已。御史中丞吉朗自杀。刘耀焚烧了棺材，接受了玉璧，派宋敞护送皇帝回宫。当初有童谣说，天子在窦田中。当时王浚在幽州，认为窦有窦业，就杀了隐士霍元以对应。等皇帝到刘耀军营，军营实际上就在城东窦田堡。辛丑日，皇帝流亡到平阳，屈允以及百官都跟随。刘聪授予皇帝光禄大夫、淮安侯的官职。壬寅日，刘聪登殿，皇帝在他面前叩头，屈允伏地痛哭，于是自杀。尚书梁允、侍中梁俊、散骑常侍严敦、左丞臧振、黄门侍郎仁波、张伟、杜曼以及各郡守都被刘耀杀害，化及逃奔南山。石勒包围乐平，司空刘琨派兵救援，被石勒击败，乐平太守韩据出逃。司空长史李弘率领兵州反叛投降石勒。12月甲申朔日，发生日食。几位日，刘琨逃奔蓟县，衣服断匹低。五年春季正月，皇帝在平阳。庚子日，红泥布满天空，三个太阳同时照耀。平东将军宋哲逃奔江左。李雄派他的将领李公、罗寅进犯巴东。二月，刘聪派他的将领刘畅攻打荥阳，太守李举将他击败。三月，琅琊王司马睿秉承皇帝旨意改元，在建康称晋王。夏季五月丙子日，发生日食。秋季七月，天气酷热，冀、青、雍四州发生蝗灾。石勒也争相夺取百姓的庄稼，当时人称之为胡蝗。八月，刘聪派赵古在定隐袭击魏将军化会，于是杀害了他。冬季十月丙子日，发生日食。刘聪外出打猎，让皇帝担任车骑将军，穿着戎装拿着戟在前面引导，百姓聚集观看，有些老人叹息流泪，刘聪听说后很厌恶。刘聪后来趁着大会让皇帝斟酒洗酒杯，回来后换衣服，又让皇帝手持伞盖，在座的晋朝臣子大多失声哭泣。尚书郎兴宾抱着皇帝痛哭，被刘聪杀害。12月戊戌日，皇帝遇害，在平阳驾崩，时年18岁。皇帝继承皇位时正值永嘉之乱，天下分崩离析，长安城中住户不到100，房屋倒塌毁坏，蒿草荆棘成林，朝廷没有车马礼服，只用桑木板书写称号而已。军队只有一旅，公家和私人的车辆只有四乘，器械多有缺乏，粮饷补给不足，大奸大恶之势滔天，地经危急，诸侯没有放弃职位的决心，征战没有秦王的举动，因此君臣困窘，以至于遭到杀害侮辱。使臣说，从前晋朝末年，英雄多假借宗室名义，今得隐没光华，动荡之中共同推举怀帝、闵帝，京城冷落， 没有战车汇聚，难道是力量不足而情感有余吗？众多遗民暂且保存他们的君主，比如诗人喜爱他的唐树，有非常之事却没有非常之功，仔细考察他们发迹并非天启，因此车载棺材寒剑而死，可以谈论了。当时五岳三徒都已沦陷于敌寇龙州牛首，因而用以立军。古宫之臣不是挑战的时候，刘聪石勒有滔天之势，食物断绝，对外隔绝，两京沦陷于敌，两次车驾前往戎狄。周王在离峰掉头，魏公在其上丧命，想做一郡之首，难道可以吗？甘宝有话说，从前高祖宣皇帝凭借雄才大略和宏大气度，顺应时机出世，正值魏太祖创立基业之初，筹划军国大计，好谋略多次应验，于是辅佐车驾，驱驰三代，性情深隐有如城府，却能宽厚容纳，行事运用权术驾驭万物，却能知人善任，所以咸鱼都怀德，大小都尽力。于是从农耕间隙选取邓艾，从行义中提拔周泰，委以文武重任，各尽其能，所以能西秦孟达，东取公孙，内平曹爽，外袭王陵，神机独断，征伐四方皆胜，统御群臣，大权在握。于是百姓归附，大业初步形成。世宗继承基业，太祖继续，玄风内乱，清淡外寇，阴谋虽密，但关键处必有征兆。怀普两次骚动，而许诺不受震动，都消除了意图，光大了前业。然后重用钟会、邓艾、长驱直入庸蜀，三官殿扫，刘禅称臣，天意人事，于此可信。开始时接受非常之礼，最终获得完备的赏赐，到了世祖，于是登上帝位。然后对待下属，节俭以足用，宽和而不松弛，宽容而能决断，所以百姓歌颂更新，天下欢悦劝勉。于是遵循祖宗之志，想结束战国之苦。心腹不同，公卿异议，而独纳杨户之策，依仗王逊、杜预的决断，用兵不到两个季节，江襄前来归附。覆盖唐虞的旧疆向八荒颁布征朔，天下文字相同，车轨相同，牛马遍布原野，余粮堆积田亩，所以当时有天下无穷人的谚语。虽然太平未完全实现，也足以说明官吏奉守法令，百姓乐于生计了。武皇去世后，陵墓未干，杨俊就被诛杀，母后被废黜。不久因二公楚王之变，宗室没有维护城池的帮助，师尹没有众望所归的贵重，以至于用太上皇的称号改一天子，而有免官的谣传。百姓不见恩德，只听到祸乱，早晨还是伊尹、周公，傍晚就变成桀、执，善恶取决于成败，毁誉屈服于势力，内外混淆，百官失财，民时颠倒，天罡败坏，国政屡次被乱臣转移，禁兵外散于四方，方月没有军事般的镇守，关门没有节草般的坚固。李晨、石兵在泾阳颠覆，刘渊、王弥在清冀扰乱，荣杰称帝，二帝失尊，为什么？建立政权失去权柄，托付非才，四维不张，而苟且之政太多。在太平时期制定法则，其弊端尚且会乱，在混乱时期制定法则，谁能挽救？那个刘渊不过是离时的将兵都尉，王弥不过是青州的散吏，都是弓马之士，驱走之人，没有吴先主、诸葛孔明的才能。兴起的寇贼乌合之众，不是吴蜀的敌人，放下农具当兵，撕裂衣裳坐骑，不是战国时的装备，从下犯上，不是邻国的形势。然而扰乱天下如驱赶群羊，攻取两都如拾取小草，将相王侯接连遭杀戮，后妃公主被士族俘虏侮辱，难道不悲哀吗？天下是大器，众生是重处，爱恶相攻，利害相夺，这是常事。如同积水在堤防，燎原之火从未暂时平静。气大者不可用小道治理，势重者不可用争斗扰乱。古代先哲知道这个道理，所以抵御大患，防御大灾。百姓都知道上德生育自己，而不认为是在榨取自己以生存，所以感动而响应，喜悦而归附，如同尘封聚集北陵，龙鱼奔赴守则。然后设立李文来治理，制定刑罚来威慑， 谨慎好恶来展示，审查祸福来晓谕，寻求明察来任用官员，尊崇慈爱来巩固。所以众人知道方向，都乐于生存而安于死亡，喜悦教化而安于风俗。君子勤于礼，小人尽力，廉耻在乡里身后，邪恶在心中消除。所以他们的百姓有见危受命而不求生害义的，又何况能振臂大呼聚集他们来干计作乱呢？积广则难清，根深则难拔，礼节则不乱，交节则不迁，这是古代有天下者之所以长久的原因。难道没有邪僻的君主依靠道德法则来维持罢了？过去周朝兴起的时候，后继由姜元所生，上天的旨意明显显现，文王武王的功业从后继开始。到了公刘时，遭遇下人的动乱，离开台地前往兵地，亲自从事劳作。到了太王时，被戎狄逼迫，不忍心百姓受苦，便拄着马鞭离开。因此百姓跟随他如同赶集，一年形成村落，两年形成城邑，三年人口比最初增加五倍。到了王继时，能够传播他的德政声誉。到了文王时，便更新了天命。由此看来，周王室世代积累忠厚，仁爱延及草木，对内隆盛九族，对外尊敬老人，以此成就福禄。而他们的王妃后母亲身践行妇德、妇言、妇容、妇功，尊敬师父，穿着洗涤过的衣服，从事繁劳羞辱的事物，教化天下，以成就妇道。因此汉水之滨的女子坚守纯洁的志向，山林中低士人有纯一的品德，始于忧劳勤勉，终于安逸快乐。凭借三位圣人的智慧，讨伐毒夫纣王，还要端正明教，成为逆取顺守。等到周公遭遇变故，陈述后继和先公分化的由来，导致王爷艰难的原因，都是农夫女工穿衣吃饭的事情。所以从后继开始奠定基础，安定百姓，经过十五代王而文王平定天下，十六代王而武王登基，十八代王而康王能够安定。因此积累根基，树立根本，治理礼俗，调节人情，体恤民事，如此细致绵长。如今晋朝的兴起，功业比百王显赫，事业比三代迅速。宣帝、景帝遭遇多难之时，诛杀庶孽以便行事，来不及修炼公刘、太王的仁德，接受遗诏辅政，多次遭遇废立，所以齐王不明智，没能向太甲在薄地悔过。高贵襄公年幼，不能恢复地位。两位祖上逼迫禅让的日期，来不及等待三分天下八百诸侯的会合，这是他们创立基业、奠定根本，不同于先代的地方。加上朝廷缺乏纯德之人，乡里没有不二之老，风俗淫邪怪癖，羞耻崇尚失去标准。求学的人以老庄为宗而贬黜六经，清谈的人以虚诞放荡为辩论而轻视名节简述，立身的人以放纵污浊为通达而鄙视野节守信，做官的人以苟且得利为贵而鄙视居身正直，当官的人以不务实际为高而嘲笑勤勉恭敬。因此刘宋多次谈论治国之道，赋闲常常纠正邪政，都被称为俗吏。那些依靠虚旷恶于无心的人，却名重天下。至于像文王日昃不暇进食，众山府日夜不懈怠，大概都被嗤笑贬斥为灰尘了。因此毁誉混乱善恶的实质，情欲奔涌于财货贪欲的道路。选拔的人为人则官，做官的人为自身则利，而执掌大权身居要职的人，一身兼任十几个官职，大的极尽尊贵，小的也捞取好处，而士族贵戚的子弟超越等级，不拘泥资历，纷纷扰扰的世间都是奔走竞争的人，列位官职千百个，没有推举贤才的举动。刘时著作崇让论，而无人省察，刘宋制定九班之制而不得施行。那些妇女梳妆纺织都依靠婢仆完成，从不知道女工司麻之业，家中烹饪酒食之事。提前结婚，任性而动，因此都不以淫逸为耻，不约束妒忌之恶，父兄不怪罪，天下没有人非议，更何况要求他们听闻古时四教，修养当今的贞顺来辅佐丈夫呢？礼法行政再次大坏，如同水积累而掘堤防，如同火蓄积而脱离新柴。国家将要灭亡，未必不是先有颠败，大概说的就是这种情况吧。所以看阮籍的行为，就觉察礼教崩坏松弛的由来；观察宇纯、贾充的争论，就看见诗隐的邪僻；考察平定吴国的功劳， 就知道将帅的不谦让。思考郭钦的谋略，就醒悟戎狄有可乘之机。阅览傅玄、刘毅的言论，就得到百官的胁迫。何时傅贤的奏书、前神论的论述，就看董宠信贿赂的张明。民风国事如此，即使以中庸的君主治理，心有必定在祭祀中遇见，祭札必定从声乐中得知，范谢必定为此请死，贾谊必定为此痛哭，何况我惠帝以放荡之德临朝呢？怀帝乘乱得位，被强臣羁绊，闵帝流亡之后，突然空有虚名，天下政权已经失去，不是命是雄才，不能夺取了。醇厚光耀的功业没有改变，因此天命重新集中在中宗皇帝身上。再曰，怀帝佩戴玉玺，闵帝居于黄屋，巨鳌坠毁三山，鲸鱼吞食九腹，匈奴侵入经商，穷庐居于未央，元庐全部扑倒，方志全都将死，大夫反绑双手，迁徙我们到平阳，君主忧愁，臣子哭泣，为何如此不吉祥？